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4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习近平和文在寅举行首脑会晤，重建中韩互信。文在寅访华随行记者被打，南韩强烈抗议。白宫说总统川普对北韩的看法未有任何的改变。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到担心总统川普会乱咁使用军事手段来到处理北韩问题。前国防部负责政策的次长沃姆斯女士认为，单独使用军事手段很难去解决这些问题。她解释说，
Our military, as you all know, is extraordinarily capable. Base requires more than.
沃姆斯女士话：大家都知道，美国嘅军队能力超强，同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相比，军队得到好好嘅财政支持。但系美国而家面临嘅几乎每一项安全挑战，都需要用动用军力以外嘅其他途径嚟到应对。日食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由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会晤了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中韩关系因为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陷入僵局之后，两位领导人希望文在寅这次的中国之行能够有助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中国官方的报道说，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希望韩方继续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并且呼吁南韩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韩联社报道说，文在寅就表示两国关系暂时遇到困难，但是得以让双方有机会换位思考。文在寅还希望和习近平的会谈能够推动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由此为共谱历史新的篇章。今年较早时候，美国和南韩为了应对北韩的核威胁，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举激怒了北京。中国认为萨德部署是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并且随后在经贸的领域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随同文在寅访华的有三星、现代等韩国企业的300余名的韩国的企业高管。两国在今年10月达成的协议，同意双方在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保留有不同的看法，但有迹象表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一名采访文在寅访华活动的南韩记者星期四在中国被大约15名的中方安保人员殴打，随后送医救治。南韩方面已经向中方提出抗议，并且要求中方作出正式道歉。被打伤的记者当时正同其他的南韩记者一起采访文在寅总统出席的一场韩中经贸交流活动。当文在寅在活动当中参观南韩企业的展位的时候，一些中方安保人员阻拦这些南韩记者采访拍摄。一名的南韩记者和中方的安保人员发生冲突。青瓦台高层人士对韩联社记者说，初步的调查显示施暴的人员有可能是当日活动的南韩主办方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在当地雇佣的安保人员，但这些人是处在中国警方的领导之下。韩联社说，在事件发生之后，青瓦台官员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中方迅速查明真相，追究施暴者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活动是南韩方面自行组织，但事件毕竟就发生在中国，所以他们还是非常关心。陆航表示，中方正向南韩组织方了解情况。他强调，中韩双方的目标一致，就是要确保文在寅访华圆满成功。但记者在外交部公布的当日例行记者会的内容当中，无发言相关的内容。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二表示，美国愿意无条件同北韩进行会谈，引起全世界注意几个钟头之后，白宫发表声明，打消了在北韩问题上出现外交突破的任何希望。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对北韩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北韩的行为对安全有害，不单止是对日本、中国和南韩，而且是对整个世界。北韩的行为不利于任何人，而且肯定对北韩自己不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否认美国对北韩的政策有任何改变。他对媒体说，国务卿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政策，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是美国在这里几个月以来一直讲述的政策。最重要的就是美国视外交为当务之急。 他仲话，特勒森国务卿同白宫一致认为，而家唔系同北韩对话嘅适当嘅时机。鲁尔邓仲提到，特勒森国务卿星期二话，正式对话之前，必须有一个静止期，亦就喺北韩唔再进行任何核武器同埋导弹试验。中国喺特勒森有关同北韩展开无条件对话嘅讲话之后，立即表示欢迎。俄罗斯亦都对特勒森嘅讲话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再次否认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称，并且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反对者散布这些指控是为了削弱川普执政的合法性。在莫斯科举行的年度记者会上，普京表示希望美俄关系正常化。美国的情报机构认为，普京下令展开一场目的在于影响美国选民的政治活动，使美国选民倾向支持川普，以便击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已经表示他的竞选团队冇同俄罗斯密谋。普京在星期四说，俄罗斯对美国退出军控协议表示忧虑，但是俄罗斯会继续遵守这项的协约。他用表示，俄罗斯军队不会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是会按他们所需进行发展。在北韩问题上，普京说，美国使用武力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他说，俄罗斯不接受北韩拥核的状况，而且批评美国刺激北韩发展他们的核武器项目。此前一周，国际奥委会裁定俄罗斯运动员在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会上不能够代表俄罗斯出赛。普京表示，这项禁令是出于政治的动机。星期三，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继续加息四分一厘，这个是美国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说，
Household spending has been expanding at a moderate rate.他
说，家庭消费增长温和，商业投资增加，有利的外国经济条件是促进出口。总体来讲，联储局继续期待经济会有温和的增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会担心川普总统轻易对北韩动武，说如果川普这样做需要国会的授权。美国一些前任的高级安全官员提醒白宫，在考虑使用军事手段处理国际争端时必须十分谨慎。一些国会领导人要求川普总统在决定对北韩实施军事打击等重大军事问题上先要征得国会的授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12月13日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使用军力涉及的策略、政治和法律问题。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说，在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的时候，政府不应当轻易动用军力来到替代政治和外交的努力。
It must have a strategy to succeed. If it doesn't, then our military...
亨德利说，政府必须要有一个成功的策略，如果没有，美国的军队就不应当被派去打仗。如果军队被派出作战，他们就应该拥有适当的资源、交战规则和足够的支持，好比他们取得成功。美国的军队太宝贵，不应当只是被用来回避政策失败带来的后果。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宣布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力，并且提出大幅削减外交开支。前国防部负责政策的次长沃姆斯女士认为，单独使用军事手段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Our military, as you all know, is extraordinarily capable. Base requires more than kinetic action.
沃姆斯女士说，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军队能力超强，和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相比，军队得到了很好的财政的支持。但是美国现时面临的几乎每一项安全挑战都需要用动用军力之外的其他行动去应对。在北韩核威胁和其他安全问题上面，川普总统多次威胁会考虑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等人担心，川普可能会未经国会授权向平壤开战。
But I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that President Trump.
卡丁说，他仍然深深忧虑，即使并无正当的理由，亦都没有获得国会授权，川普总统亦都会决定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和预防性的军事行动。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对敌宣战并且为之拨款的权力，并且赋予总统动用和指挥的权力。但是当国会并没有正式对敌宣战的时候，总统在有几大程度上可以动用武力，一直是引起争议的话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通过了门槛大幅降低的公投法修正案，不过中国方面则批评台湾一些势力正在修法甚至鼓噪台独修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12月12日星期二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包括提案、联署以及通过的门槛全面下降，提案人数由5%调降到1%，联署则由5%降到1.5%，通过则只需要超过总人数的1/4，同时同意票多于不同意票即可。中央选举委员会估计，以去年总统选举人数为基准，未来1800人就可以提案，280000人联署就可以成案，4,690,000人赞成就可以过关。此外，法案修正的重点还包括废除公投审议委员会公投的年龄从20降为18岁，行政院有公投提案权以及适用不在籍投票等。至于修宪、领土变更等敏感议题，则没有纳入公投的范围。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脸书表示，公投法立法多年以来的各项缺陷就此走入历史，打破鸟笼，还权于民，这个是人民做主的历史时刻。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公投法修正案的通过等于是令台湾大步向前落实直接民主。他说，
台湾已经是亚太地区最民主的国家，而我们再进一步把公投落实下来，我觉得我们
王定宇说，台湾已经是亚太地区最民主的国家，而他们进一步将公投落实，他觉得他们不单只是符合国际民主价值，甚至走在潮流的前面，他们以这一点为傲。王定宇还说，过去的公投法门槛太高，根本没办法通过任何议题，新的公投法出来之后，人民可以借此表达真正的意见和想法。不过在野党亲民党方面则呼吁，不要令公投变成暴投，如果公投被滥用，将严重崩解民主制度的运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公投法被滥用，不单止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制造更多麻烦。他说，
未来当然我相信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政治性的议题或大家争议性。
马文君说，在未来有一些政治性的议题，争议性非常高的议题，门槛比较低，将造成比较大的争议或者冲突。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杨泰顺表示，即使政治人物强调公投是还权于民，但是一般民众对于复杂的政治事务没有太多吸收能力，因此公投案大多数将被政党或者利益团体操控发动。此外，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在北京接见台湾新党访问团时表示，台湾一些势力正在修法甚至鼓噪台独修宪，这个表明台独势力以及它的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台湾陆委会则回应指出，台湾近来推动的政策以及国会审查的各项法案，目的是推动改革与深化民主。中国大陆片面曲解的激化言论，无助于改善两岸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3日再次出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大规模追悼仪式，但并未有发表讲话。日本官方传媒说，习近平应该是顾虑到正在处于改善气氛中的中日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2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年来首次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但是并未发表讲话。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姿态，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讲，将之解释为朝着关系改善发出的讯息。共同社还说，明年恰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这个节点日方力争实现首相安倍晋三和习近平的互访，有意令到关系改善的趋势得以维持和发展。日本媒体认为，习近平在公开场合不发言非常罕见。中国在2014年将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这年首次出席了追悼会。在当年的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仪式上痛斥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了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他又说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在今年的公祭日上面，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替代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他在痛陈日本曾经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反人类令人发指的同时，亦都强调中日应当面向未来世代友好下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近日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说，未来五到十年中日关系应当是有可能恢复。
It's entirely conceivable if we're looking 5 to 10 years from now, 2022, 2027, that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uld recover. We're right now in a moment where Prime Minister Abe has been trying very, very hard.
史密斯说，未来五到十年，到了2022年到2027年，中日关系可能恢复是非常可信的。目前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在尽力扭转中日关系史这个极为不正常的一个阶段，两国之间非但没有高层的对话，也没有高峰会，甚至还出现了两国兵戎相见的可能的讲法。两国关系恶化到这个程度，不单止对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讲都是令人震惊的，大家将要走出这个阶段了。史密斯又说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是有点太过，但是两国的确在这里开始有接触。中日两国关系因为日本令到尖阁诸岛、中国称之钓鱼岛的国有化而陷入的长时间的低谷，不过最近几个月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曙光。11月11号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安倍晋三相继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11月4号，安倍晋三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发表评论，他说两国可以大力合作。中日最近还就海空联络机制草案达成共识，设立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在于避免东中国海岛聚纠纷而引起偶发性的冲突。日本学者认为安倍晋三向中国示好的举动和期待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和美日合作亦都不无关系。不过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还是存在，在努力改善中日关系的同时，安倍政府也在推动美日澳印四国首脑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中国认为这个机制有针对中国的倾向。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海航集团最近因为在一宗失败的兼聘案中有意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供虚假资讯，以掩饰它真实所有权结构，而导致他面对一宗法律诉讼。这宗兼聘案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海航和中国政府的神秘关系。起诉书显示，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是中共党员、中国政府官员，海航获中国政府至少两笔总值1.75亿美元的贷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位于新泽西州的美国软体工程公司奈斯科技上星期在纽约州最高法院起诉海航两家公司，文斯海辉技术有限公司和海航集团，指控海航未尽最大努力以获得美国监管机构对收购该公司下属公司的批准，从而造成它的财务损失。奈斯科技寻求海航集团赔偿至少6500万美元。这宗诉讼案是海航集团被控诉的最新案件。海航集团之前涉入并购包括德意志银行和希尔顿全球控股公司在内的全球500亿美元收购狂潮之后， 受到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的审查。今年一月，海航涉入购买美国对冲基金管理公司天桥资本案。天桥资本是川普总统前顾问斯卡拉穆奇所创办，海航集团等待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对天桥资本公司投资案已经有将近一年时间。法院档案显示，海航集团下属的文斯海辉技术有限公司于今年三月达成收购内斯科技所属的泽西控制公司价值$3.25亿的并购协定，该协议的截止日期为今年10月27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财政部下属的专门负责监督外国公司购买涉及国家安全的美国资产案的监管机构，但是这个并购协议由于海航对他的所有权结构提供了虚假不一致的资讯，从未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正式审议。起诉书说，在今年7月至10月间，外国投资委员向海航集团和文斯海辉技术有限公司发出至少77个有关海航收购泽西控股公司和天桥资本公司所有权结构的跟进问题。内斯科技的诉状指，海航集团的两家公司海航集团和文斯海辉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讨论、计划、策划和实施各种方案，掩饰其公司结构和所有权的真实性，偷偷摸摸的逃避和阻挠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其投资案的审议。在文斯海辉5月22日给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通知中，内斯科技发现文斯海辉对海航所有权结构的解释和他在美国和中国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公开报道中提供的资讯不相符，比如在那份通知中就没有披露海航董事局主席陈峰在几个海航母公司中所有的股权。6月文斯海辉为了协调海航其他被美国外投委询问的交易而推迟了向该委员会提交修正申请。美国外投委建议海航在提供他所有权的正确资讯前不要向该委员会提交任何通知。7月美国外投委就公司结构、所有权和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向海航提出了22个跟进问题。8月美国外投委就天桥资本交易再向海航提出40个跟进问题。在更新的申请中，文斯海辉增加了共同主席陈峰和王健控制的海航的资讯，并向美国外投委承认海航集团创办人陈峰是中共党员并在中国政府任职。9月海航向外投委提供了新的材料，披露海航所有权结构中几个在文斯海辉之上的新实体，还透露了他们与中国政府的更多关系，披露了来自中国政府的贷款，其中包括两笔价值超过$1.75亿。10月美国外投委就海航公司结构、所有权和控制又提出15个问题。该委员会成员表示，针对海航提供的资讯，该委员会仍然有很多重大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委员会无法对他的申请进行正式审议。11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通知海航和文斯海辉，他们没有解决外投委的关切，他们的回答导致了更多问题的产生。12月5日，内斯科技终止了与海航的并购协议。起诉书引用美国外投委人员的话表示，该委员会对海航集团的多数问题都涉及海航集团所有权结构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体现未解决的国家安全议题。美国外投委关注的焦点是外国政府是否介入了对美国资产的并购案。今年较早时候，该委员会在拒绝一家中国私募基金并购美国一家晶片制造商的案件中，就引用了中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为理由。据美国彭博新闻社、路透社等几家媒体报道，内斯科技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发言人都拒绝了置评要求，海航集团和天桥资本发言人亦拒绝置评要求。去年以来，海航集团一直面临外界对其股权结构的很多质疑。今年7月，海航集团将占其总资产的 29.5% 部分转移到在纽约州注册的一家名为海南慈航慈善基金。起诉书说，内斯科技被海航集团和文斯海辉技术有限公司告知，这个慈善组织决定选择不要免税待遇，以避免美国联邦政府对其公司股权的监管。 德国金融监管机构正在对海航股票市场披露进行调查。瑞士收购委员会十一月话，海航在去年收购瑞士公司的时候，披露的公司资讯部分不真实或者不完全。海航通过高杠杆举债投资造成金融成本升高，使到一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它的信用等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上个礼拜在中国举行的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展示了它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力。联合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以及谷歌、苹果和思科系统公司等科技企业的行政总裁齐聚这一次为期三日的大会。这些大型的企业的总部都是在美国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大会首先宣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贺信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但是同时，习近平和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之一的王沪宁却又强调网络主权的必要性，意思是一个国家可以建立网络边界来保护各自的主权利益。习近平说，互联网除了给社会带来好处，亦都俾咗世界各国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带嚟好多嘅新嘅挑战。呢次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嘅主办方中国网信办试图赢得外界对中国互联网政策嘅信心。呢次年度大会首次吸引咗世界主要企业同国际机构嘅重要人物出席，引起关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2014年举行第一届，今年已经系第四届。但是分析人士怀疑这次大会是否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影响数字世界的规则制定。资讯公司 Web Presence in China 的 CEO 雅各布·库克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些并不等于说中国在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扩大了，实际上管理部门和标准都不适用于中国。雅各布·库克又说，实际上很明显中国并没有参与到互联网规则的制定，而且在管理部门或者规章制度方面亦都没有国际方面的参与。苹果公司最近将在中国的苹果应用商店之中的几百款应用程序下架，以遵守中国防火墙的审查要求。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在这一届互联网大会上面并没有提到这件事，而是表示苹果在互联网开放方面持有与中国相同的观点。库克还说，这次大会的主题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开放和共享利益，这些也都是苹果公司的观点。他又表示，与中国很多合作方一起帮助建立一个社区共享网络空间的未来，彼此都感到自豪。但是苹果决定下架应用程序以及类似的行动之后，大众不禁要问美国的企业 CEO 是否在间接地认可中国的审查方式，以换取他们急切想得到的中国友人市场之中的更大的份额。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特别针对苹果 CEO 库克并没有能够推动言论自由指出，苹果显然在中国是一股向上的力量，但是他同时又认为这间公司和其他科技企业必须继续抵制中国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对此，库克在一份声明之中回应说，世界上每个国家制定自己的法律和规章，所以你的选择是参与抑或是旁观，或者是大声指手画脚。因此他个人强烈地认为应该加入参与到竞技之中去，因为旁观不可能改变些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达斯古普塔北京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向世贸提交应列为国企中国公司的名单。国际组织说地雷使用未真弹仍然造成大量的伤亡。索马里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多人丧生。下面请听一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三发布的档案显示，美国在11月29日发出的公函当中说，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还有7家中国公司应该被列为国营贸易企业。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那些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企业可能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2014年，美国曾经向世贸组织提交一份反通知，说中国应该将这份通知所列的153家中国企业向世贸申报为国有企业。报道说，这是美国第二次向世贸组织提交这样的公司名单。美国这次认为应该列入中国国有企业的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化集团、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公司、中国烟草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中纺集团公司和新疆银龙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美国近期加大了对中国在贸易政策上的施压力度。在11月中旬，美国向世贸提交档案，公开表示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这个星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世贸部长会议期间，美国和欧盟以及日本发表联合声明，没有点名地批评了中国在产能过剩、知识产权盗用、强迫技术转让和国有企业等扭曲市场的行为。一个监视地雷使用的国际组织说，新增使用地雷的情况极为罕见，但在阿富汗、利比亚、乌克兰和也门的冲突当中，地雷连续两年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在星期四公布的年度报告当中说，地雷在2016年造成8605人伤亡，其中2089人丧生。这个数字包括自制炸弹和好像地雷一样造成人员伤亡的未爆弹药。地雷造成的丧生人员当中，还有78%是平民，其中儿童占的比例是历来最高。统计数字基于对52个国家的调查。1999年一项国际条约的签字国同意不再使用或者生产杀伤人员的地雷，销毁库存，对地雷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并且在签署这项条约10年之内清除领土内的所有地雷。国际禁止地雷运动星期三欢迎斯里兰卡成为全面加入这项条约的第163个国家，希望是在该区域其他的国家也都加入条约。星期四公布的报告当中，在所有国家当中只有缅甸和叙利亚的政府军在2016年仍然埋设新的地雷，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签署禁止地雷的国际条约。联邦法官裁定继续收押纽约地铁隧道炸弹袭击嫌疑人乌拉，直至明年他一月初是出庭接受恐怖主义指控的审判。罪名包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试图炸毁公共设施。乌拉星期三通过闭路电视第一次出庭，他正在医院治疗身上的烧伤和其他的伤势。乌拉在地铁隧道里面引爆的炸弹炸伤了自己和其他三个人。乌拉是孟加拉移民，他被指控星期一在纽约市的地铁隧道里面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管状的炸弹。调查人员说，乌拉承认他想造成大批人员的伤亡，报复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采取的行动和在中东实行的政策。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个主要的警察的培训设施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炸死若干人。炸弹袭击发生的时候，警察正在海西耶警察总校练习游行的并列。索马里官员说，襲擊者裝扮成警察混入了警察學校。路透社說13個人在爆炸當中喪生，但是索馬里官員沒有提供確切的傷亡數字。 路透社话，索马里青年党宣称为星期四嘅袭击事件负责。青年党喺2011年之前一直控制住索马里，后嚟被非洲联盟部队同埋索马里保安部队赶落台。青年党一直喺索马里试图推翻政府，建立一个严格执行伊斯兰教义嘅国家，对政府军队同埋平民嘅目标频频发动炸弹袭击。美国阿拉巴马州激烈竞争的特别选举之后，民主党人琼斯说，他希望共和党人莫尔能够做正确的事，就是承认在参议员的特别选举当中是输了。在星期二的选举当中，琼斯赢得了 49.9% 的选票，而莫尔的得票率是 48.4%。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在一篇年终特稿中回顾到709人权律师案究竟在十九大之后有没有转机呢？不过我们首先来看看逃亡中国画家华聪敦促关注北京大兴区被捕的村民，因为用手机记录北京大兴区火灾后以及随后的暴力驱赶低端人口情况而被警方搜捕被迫逃亡的北京宋庄艺术家华聪，星期二在推特上呼吁外界紧急关注曾经帮助过他逃离大兴区新建村五位村民被当局拘捕的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报首社声明表示，新建村村民小洞子12月10日晚被捕，村民谷天金第二日带领村民要人亦被捕。到目前为止，新建村共有五位村民被捕，而呢啲人都系7日保护同护送华聪离开新建村嘅村民。华聪呼吁外界紧急关注呢啲被捕村民嘅命运，亦希望有良知嘅律师伸出法律援助之手。冇几耐之前，因代理山东访问网上包子言论案，并将捍卫言论自由的律师辩护书上传微博，而被指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遭吊销律师证的祝胜武，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冇消息表明呢啲村民被捕系乜嘢罪名，当然可以用口袋罪的寻衅滋事。但是这些村民帮助华聪的行为是正当的，他说
涉嫌罪名这一块没有提到，我就认为这些村民的行为是正义的，因为这个话语帮助了这些村民，他们出于感恩去保护他们。
祝胜武说涉嫌罪名这个没有提到，他就认为这些村民的行为是正义，无非华聪帮助了这些村民，出于感恩去保护他，民间这些恩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这个是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一个规则，他认为是无可厚非。对于逃亡中的华聪站出来呼吁外界关注这些村民，祝胜武表示这个亦显示华聪的正义感，而他仅仅用手机记录真实发生的情况，上传到自己的社媒账号，完全是属于个人公民权利，是应当受到宪法保护。自从12月7日逃离北京辗转躲藏的北京画家华聪，12月12日在逃亡路上发的言论自由，华聪被警方拘捕，事出无名，不可理喻。祝胜武说，
我华言确实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人，虽然我没有跟他接触过，但是我觉得我这些天看到他的相关信息，我确实感觉非常。
祝胜武说，华聪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人，虽然他没有跟他接触过，但是他这几天看到他的相关信息，他确实感到非常敬佩。华聪的行为无论哪一条法律都不可以令他被搜捕，他不知道依据的是什么罪名，凭什么拘捕人，如果说一句真话就属于搜捕的理由，如果说记录事实就属于搜捕理由，咁完全同佢哋宪法上规定嘅中国人所享有嘅咁多嘅权利系完全唔相符。佢认为呢个搜捕行为系非法，违反宪法。北京大兴村新建村一处公寓11月18日发生一场大火，造成19人死亡。这个为当局驱赶外来人口提供机会，随即以排查安全隐患为理由展开为期40日的大整顿。北京掀起的这一场暴力驱逐外来人口的行动，导致数以万计在北京的外来劳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包括老人和儿童在内的大批人在起初几日被迫露宿街头，引发舆论强烈谴责和外界反弹。作为画家的华聪从11月下旬开始在街头拍摄外来人口被驱逐后留下的场景， 一片片狼藉的废墟视频被广泛传播，引起当局的注意和打压。来自辽宁在北京发展了十几年的华聪，2012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上表演纪念六四的行为艺术，被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随后每年6月和北京敏感期都会失去自由，被旅游、被看管、被关看守所、被威胁、被驱离北京等。今年十九大期间，华聪被软禁在屋企大约两星期。而另外，北京通州宋庄艺术家赵照星期二在微博上贴出多张照片，表示当日宋庄血拆遭到奋力抗争，强拆者暂时撤离，估计会改日再拆。据了解，位于宋庄文化区的一处占地50亩、面积6000多平米的影视创作基地面临强拆，目前原因不得而知。消息表示，当初这个影视基地修建时手续齐备，获得批准，而目前该影视基地亦不影响修路或者其他项目，因此遭到强拆令人不解。宋庄作为艺术区，吸引中国大批艺术人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过去两年多以来，自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国各地一批中国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被当局以非正常的手段打压，被捕、被失踪、被监视居住、被约谈警告的律师和活动人士超过300人，其涉及范围之广、打击力度之大，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仅见，统称709案。2017年步入尾声，中国当局对709案处理看起来亦都接近尾声，但是被捕两年多的律师黄全章和更早被捕的民间人权活动人士吴鉴至今仍未结案，他的结局是怎样呢？备受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维权律师周世峰创办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是当局打击的首要目标。2015年7月发生针对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大搜捕之后，该律师所被当局查封，多人被捕。今年3月中国人大会上面，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都将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列为工作报告之中的首要政绩。在当事人被超长时间拘押、没办法会见律师的情况之下，官媒以及出口转内销的港媒未审先判，当事人被电视认罪、否认、酷刑折磨，部分当事人被判缓刑获取保候审，仍然处于严密监控之中。同时709案家属持续发声，披露当局对维权律师的迫害以及对家属的打压。709案当事人多在法庭上称认罪服刑，不上诉。网名超级低谷屠夫的维权人士吴鉴就是例外。吴鉴在2009年以普通网民身份围观邓玉娇案，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5月访问徐顺合，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被警察拦截殴打之后开枪打死。事后吴鉴搜集了第一手影像资料进行独立调查，发现警察在他的手里面打人的铁棍被夺走之后，当住徐顺合的年老的母亲和年幼的子女面前开枪打死徐顺合，驳斥官媒称被害人徐顺合袭警的颠倒黑白不实之词。官媒播出的视频显然经过剪辑时序错置，缺乏可信度，同后来北京发生的雷洋被嫖娼案一样。官方在庆安警察违法致命案件的真相面前采取了坚决护短的态度。在当月，吴鉴在南昌江西高院外抗议法庭不给乐平冤案的律师阅卷，被行政拘留之后被厦门检察院批捕，成为709大追捕被捕者之中的第一人。吴鉴参与的多宗维权案件成为当局指控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在吴鉴经历了两年多的拘押之后，今年8月14日天津二中院闭门审理了吴鉴的案件。开庭当日，法庭外戒备森严，当局派出了大批国保、便衣等维稳力量，还出动了尖刀机动队，有声援者被带往法院附近的挂甲子派出所。在当日上午，美国之音、华尔街日报等 国际媒体记者在法院外受到不明身份人员的严重骚扰，多名西方外交官受到当局人员的围堵。在中午，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以及他的摄影助理遭受到一伙不明身份男女的挟持，之后被警察强行带到一个派出所拘押超过四小时。法院公告说吴鉴案涉及机密，故此不公开审理。公告又说吴鉴认可他的行为是触犯了刑事的法律，构成了犯罪。但是吴鉴在他的开庭之前声明之中认为开庭是一场闹剧，无罪的人无需为自己辩护。声明中写着一份出自独裁专制政权的有罪判决书，就是颁给民主自由战士的一座金光闪闪的奖杯。吴鉴在押期间多次通过律师发布公开信，包括控诉当局对他的虐待，披露曾经接受央视主持人董善的采访，但拒绝按照官方准备的剧本演出，使到采访无法被当局用于播出。吴鉴案在八月开庭至今尚未宣判，期间律师多次申请会见但是被拒绝。吴鉴的律师现身介绍，天津高院批准将吴鉴案审限延长到明年1月31日。关于吴鉴案悬疑未决，曾经代理709案件的马连顺律师分析认为，有良知的法官很难将无罪的人定为有罪，一方面法官要考虑判刑，另外一方面要想办法向公众交代。维权律师王全章是709案唯一一位尚未开庭的当事人，两年多来音讯全无，律师没办法会见，目前亦都关押在天津。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两年来坚持送钱送物，受到警方和看守所的推诿和刁难。12月7日，李文竹再次去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两年来首次成功为王全章存钱并且送去衣物。李文竹要求得到丈夫的收据以保证收到钱物，但是警察对此要求置之不理。李文竹在推特上面表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天津第一看守所，王全章在高墙里面，而他在高墙外面行走了两年五个月，律师和他都未能够见到一面。2017年4月25日，天津二中院对人权律师李和平案进行不公开的审理，中国司法当局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手法，事先放风说长沙法院将在4月25日开审谢阳律师，将国际国内的关注和围观声援人士吸引到长沙，李和平的亲友都不知情。三日之后，天津二中院在28日宣布对李和平的判决结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官方报道说李和平服从判决不上诉。宣判当日，官派律师温志胜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面，而是和国宝一起来到李和平妻子王少岭在北京的住所，劝说王少岭去天津团聚，被王少岭严词拒绝。王少岭表示不接受判决，去天津就可能被软禁起来，如同当局曾经对维权人士翟岩云的妻子刘义敏那样。李和平虽然被判处缓刑，但同先前被判缓刑的翟岩云一样，并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王少岭对媒体表示，李和平在看守所之中被戴手铐脚镣，并且被强迫服用所谓的治疗高血压的药物，而其他的709当事人亦都表示有灌药的经历。李和平的兄弟李春富同样从事律师的职业，代理过维权案件。2015年夏日，兄弟两个人先后被捉捕。今年1月，李春富突然被取保候审，得以回家，但是就呈现精神失常的症状。谢阳是709涉案人士的代理律师，但是在2016年，他本人被以颠覆罪逮捕。谢阳在被捕前表示，他只是会在受到酷刑之后认罪。今年1月，网络上披露的一份谢阳遭受酷刑的律师会见的笔录，中国官媒后来发布了对谢阳以及江天勇的采访，多家网站转载，声称那份笔录是为了迎合西方而捏造。此后官媒报道谢阳在法庭上面认罪，否认刑讯逼供。谢阳在保释之后仍然受到监视，并且对媒体坦诚和当局有交易才获得保释。709维权律师谢燕益今年1月取保候审，和其他取保候审的709律师一样，他被要求不得接受采访，但是他打破沉默，在8月接受了 BBC 的专访。他在采访之中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被虐待的经历。 谢燕益话，佢曾经被命令踎喺矮凳上面，从早上六点至晚上十点，十五日之后，双腿已经冇知觉，如此亦都有困难。谢燕益仲称，佢被单独关押半年，不见阳光。出于安全考量，BBC 喺十九大之后先至播出谢燕益嘅专访。维权律师江天勇曾经帮助谢阳发布拘禁期间遭受酷刑的消息。11月21日，江天勇案在长沙中院宣判，江天勇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江天勇表示认罪，并且不上诉。李和平的妻子黄超岭、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谢燕益的妻子袁珊珊和翟岩文的妻子刘义敏等709案家属结伴前往长沙，在法院外围观，据称遭受到警察暴力的围攻。江天勇是在去年年底去看望谢阳家属之后，在长沙火车站失踪的。数个月之后，官媒透露江天勇被铁路公安拘押的时候，随身携带多部手机，暗指他有犯罪的嫌疑，但并未讲明根据什么的法律。江天勇被捕之前曾经发声明坚拒官派律师，而在非自由状态之下的放弃悔过承诺都是无效的。维权律师圈里面有人呼吁对江天勇和其他709案被捕人士选择认罪不上诉表示理解和包容，因为他们在严酷压力之下即使认罪，他的维权勇气和所作的奉献同样值得褒扬。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灵在美国避难，他通过社交媒体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谴责当局捉捕江天勇，并且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他判刑。黄宇的仔受他的母亲涉709案的影响，两度出国留学受阻，期间并发生逃离中国之后在东南亚被遣返回国的事件。没多久之前，在前往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在机场被拦截，护照被剪。黄宇的辩护律师李旭涵在中共十九大前被失踪，但是外界认为当局可能为在中共十九大期间维稳而暂时控制他。中共十九大结束之后，家人未从当局获得任何的形式的通知。11月15日，李旭涵被沈阳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批捕。李旭涵的辩护律师介绍，他在看守所遭受到虐待，身患多种疾病，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同以往的政治案件，709案律师的家属持续为自己的亲人发声，拒绝当局的威逼利诱，始终保持团结。李和平的妻子黄超岭、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等长期受到当局的监控，被不明身份人员跟踪骚扰，多次前往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地控告上述违法的行为。在世界人权日之际，欧美多国举行活动，并且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尊重人权，释放在押战疑犯。李文竹获中国公民运动网颁发杰出公民奖。在几日之前，北京律师前往湖北京援办案，发生被不明身份人员围殴、遭威胁活埋的恶性事件。虽然同709案并无直接的关联，但是这宗在中国律师群体频受打压、律师执业权利时常被蔑视的大环境之下发生的个案，受到了一间官媒的关注。新京报社论指出，律师强就法治兴，这是社会的共识，亦都是对于法治的共同愿景。该报认为，假若律师的合法权益都没办法保障，这样就预示着边个的合法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两年多之前被捕的律师黄全章和更早被捕的民间人权活动人士吴鉴至今未结案，以致全面打压人权律师的709案仍然难以收场。中共十九大之后，当局将如何处置黄全章和吴鉴这两个案件，新领导班子能否调整办案的路向，以及明年北京两会上将会如何评价709案最终的处理的结果，律师的尊严以及他的执业权利能否获得普遍的尊重，仍然将会是法律界和舆论界的关注的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VOACANTONES2。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长久以来，索马里人民一直遭受无止境的恐怖暴力之苦。今年初以来，单单在摩加迪沙，恐怖分子就已经犯下40多宗恐怖主义行径，包括武装自杀袭击、卡车炸弹，以及遥控引爆简易爆炸装置。此后在10月中旬发生了索马里有史以来最惨烈的袭击事件。10月14日，摩加迪沙的红丹区车水马龙，人潮挤涌，一架装满爆炸物的卡车在那里爆炸，造成至少4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紧接在城里面发生第二宗规模较小的爆炸事件，据信这个是与城市另一边发生的第一宗袭击案协调进行的阴谋。索马里警察部副部长穆罕默德说，这一次袭击是他们的911，殃及到所有的索马里人。索马里公众对恐怖分子肆无忌惮攻击无辜平民感到愤怒，他们大声疾呼，要求在自己的国家拥有和平与正义。正在努力改变索马里打击恐怖主义局势的一个队伍是索马里的联合调查组，这个是索马里警方的精英单位，负责调查恐怖袭击以及收集证据，来确认犯罪者并对他们起诉。由美国国务院2014年协助设立的这个小组已经对250多宗重大事件作出回应，他们有系统的收集和分析证据，这些证据被用来指认恐怖分子作案者，他们的网络，并且将他们绳之以法。经由这个调查组的辛勤工作和付出，公众对警方的观感正在改变。这个联合调查组对索马里最紧迫的问题做好准备，那个就是有效预防恐怖袭击。索马里警察部副部长穆罕默德说，这个意味着下一步就是警力要更为主动，在恐怖分子作案之前侦查出并瓦解袭击图谋。美国对成立这些警察单位引以为荣，美国将继续支持他们的工作，进一步打造至关重要的反恐能力。美国和索马里人民以及政府志同道合，致力于击败恐怖主义，确保索马里人民的安全，重建他们的国家。美国期待在这些问题和其他的议题上继续携手合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五嘅节目里边啊，我哋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